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乙酉年到丙戌年，共两年。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太元十年，乙酉年春季正月，秦王苻坚在朝堂宴请群臣。当时长安发生饥荒，人吃人，将领们回家后把嘴里含的肉吐出来喂给妻子儿女。慕容冲在阿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更始。慕容冲志得意满，任意赏罚。慕容盛当时13岁，对慕容柔说，管理10个人的头领也必须才能超过9个人，然后才能安稳。如今中山王才能和一般人差不多，功业尚未成就，却已经骄奢过分，恐怕难以成功。后秦王姚苌留下各位将领攻打兴平，亲自率军攻打安定，擒获了前秦安西将军渤海公苻真，岭北各城全部投降。甲寅日，秦王苻坚与西燕主慕容冲在求班渠交战，大败慕容冲。乙卯日，在雀桑交战，又击败慕容冲。甲子日，在白渠交战，前秦军队大败。西燕军包围秦王苻坚，殿中将军邓迈等奋力作战，击退西燕军，苻坚才得以脱险。壬申日，慕容冲派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攻入南城，左将军窦冲、前进将军李辩等击败高盖，斩首800级，并分10骑尸体。乙亥日，高盖率军进攻为北各堡寨，前秦太子苻弘在城二壁与高盖交战，大破高盖军，斩首30000。前燕代方王慕容佐与宁朔将军平归一起攻打蓟城，前秦王勇的军队屡次战败。二月，王勇派宋敞焚烧合龙及蓟城的工事，率领30000部众逃奔湖关。慕容佐等进入蓟城，慕容农率军到中山与慕容林会合，共同攻打翟真。慕容林、慕容农先率领数千骑兵到达城营观察形势，翟真望见，摆开阵势出战。众将领想撤退，慕容农说，丁陵人并非不强劲勇猛，但翟真懦弱，现在挑选精锐部队对准翟真所在的位置冲击，翟真一逃跑，他的部众必定溃散，然后我们堵住城门逼迫他们，可以全部消灭。于是派骁骑将军慕容国率领100多骑兵冲击翟真，翟真逃跑，他的部众争相夺门，互相践踏，死了一大半。于是攻下了城营的外城。癸未日，秦王苻坚与西燕主慕容冲在长安城西交战，大败慕容冲，追击到阿城。众将领请求乘胜攻入阿城，苻坚担心被慕容冲埋伏，率军返回。已有日，前秦益州刺史王广任命蜀人江阳太守李丕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己丑日，王广率领部众逃回陇西，投靠他的哥哥前秦州刺史王统，蜀地跟随他的有30000多人。刘牢之到达方头，杨英、江让的计谋泄露，长乐公苻丕将他们逮捕杀死。刘牢之听说后徘徊不前。前秦平原道公苻辉多次被西燕主慕容冲击败，秦王苻坚责备他说，你是我的有才能的儿子，率领大军与白鲁小儿作战，却屡次失败，活着还有什么用。三月，苻辉愤恨自杀。前进将军李辩、都水使者陇西人彭和正担心长安失守，召集西周人屯驻在九原。苻坚征召他们，他们不来。西燕主慕容冲在骊山进攻前秦高阳闵公苻方，杀了他，俘虏了前秦尚书韦忠，任命韦忠的儿子韦谦为冯翊太守，让他召集三府地区的百姓。冯翊堡主邵安民等人责备韦谦说，你是雍州的望族，如今却跟从贼寇做不忠不义的事，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韦谦把这话告诉韦忠，韦忠自杀，韦谦投奔了前秦。前秦左将军苟池、右将军巨石子与西燕主慕容冲在骊山交战，兵败。西燕将军慕容永斩杀了苟池，巨石子逃奔邺城。慕容永是慕容伟的弟弟，慕容运的孙子，巨石子是巨难的弟弟。秦王苻坚派领军将军杨定攻击慕容冲，大败西燕军，俘虏了10000多鲜卑人返回，全部活埋。杨定是杨佛奴的孙子，苻坚的女婿。荥阳人郑燮献郡投降。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很久未能攻克，准备北上前往冀州，于是命令辅军大将军慕容林驻守信都，乐浪王慕容温驻守中山，召回骠骑大将军慕容农回邺城。于是远近的人听说后认为后燕势力不振， 很多人产生背离之心。慕容农到达高邑，派从事中郎虽遂外出办事，过了期限没有回来。长史张潘对慕容农说，虽遂是您眼前的左官，竟敢欺骗您不回来，请回军去讨伐他。慕容农不答应，下令准备好空白委任状，任命虽遂为高阳太守，参左中家在赵地以北的全部临时委任官职后遣送回去。总共举荐补任了三个太守，20多个长史，然后退下来对张潘说，你的见解很不对，当今之时怎么能自相残杀，等我北返时，虽遂等人自然会在路边迎接，你只管看着。乐浪王慕容温在中山兵力很弱，丁令人四处散布，分别占据各城。慕容温对众将领说，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进攻不足，防守有余，骠骑大将军、辅军大将军首尾相连，必定会消灭贼寇，我们只需积聚粮食，磨砺兵器，以等待时机。于是安抚旧部，招纳新兵，鼓励农耕蚕桑，百姓归附的络绎不绝，郡县堡寨争相运送军粮，仓库都堆满了。翟真夜间袭击中山，慕容温击败了他，从此翟真不敢再来。慕容温便派出10000士兵运送粮食给慕容垂，并且营建中山的工事。刘牢之在孙旧栅进攻后，燕黎阳太守刘府、燕王慕容垂留下慕容农围困邺城，亲自率军救援刘府。前秦长乐公伏丕听说后，出兵趁虚夜袭后燕军营，慕容农击败了伏丕。刘牢之与慕容垂交战不能取胜，退兵屯驻黎阳。慕容垂又返回邺城。吕光因为叩辞富饶安乐，想留下来居住。天竺僧人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是凶险灭亡之地，不值得停留，将军只管东归，中途自有福地可居。吕光于是大宴将士，商议去留，众人都想回去。于是用20000多头骆驼装在外国的珍宝奇玩，驱赶着10000多匹骏马返回。夏季4月，刘牢之进军到达邺城。燕王慕容垂迎战失败，于是撤除包围，退兵屯驻新城。乙卯日，从新城向北逃遁。刘牢之没有告知前秦长乐公伏丕，就立即率军追击。伏丕听说后，也发兵随后跟进。庚申日，刘牢之在董唐渊追上了慕容垂。慕容垂说，前秦和东晋是临时结合，互相依靠才强大，一旦胜利则共同称雄，一旦失败则一起溃散，并非同心同德。现在两军相继而来，势头尚未合一，应该迅速攻击他们。刘牢之的军队急行军200里，到达五桥泽争抢后燕的辎重。慕容垂半路截击，大败刘牢之，斩首数千人。刘牢之单人匹马逃跑，恰好前秦的援军赶到，才得以免死。后燕冠军将军宜都王慕容凤每次作战都奋不顾身，前后大小257次战斗从未没有战功。慕容垂告诫他说，如今大业刚刚开始，你应当先爱惜自己，让他担任车骑将军慕容德的副手，以抑制他的锐气。邺城中非常饥饿，前秦长乐公伏丕率领部众到方头去依赖东晋的粮谷。刘牢之进入屯驻邺城，收集逃散士兵，军队稍稍振作，但因兵败被召回。后燕与前秦相持了1年多，幽州、冀州发生大饥荒，人吃人，城邑村落萧条，后燕的士兵有很多饿死。燕王慕容垂禁止百姓养蚕，用桑葚作为军粮。慕容垂将要北上前往中山，以骠骑大将军慕容农为前锋，先前所临时委任的官吏虽遂等都来迎接问候，上下关系如同当初。张潘这才佩服慕容农的智谋。会稽王司马道子喜好专权，又被奸邪谄媚之徒煽动，与太保谢安产生矛盾。谢安想避开他，恰好秦王苻坚前来求救，谢安便请求亲自率军救援。壬戌日，出镇广陵的步丘，修筑堡垒称为新城，并居住在那里。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杀前秦益州刺史李丕，重新夺取益州。新平粮草耗尽，箭支用光，外面救兵不到。后秦王姚常派人对苟辅说，我正在凭正义夺取天下，怎么会仇恨忠臣呢？你只管率领城中百姓返回长安，我正是想要这座城而已。苟辅信以为真，率领5000民众出城。姚常包围并活埋了他们，男女老少无一幸存， 只有冯杰的儿子冯忠得以逃脱，逃奔长安。秦王苻坚追赠苟辅等人官爵，都谥号为节闵侯，任命冯忠为新平太守。翟真从成营移军屯驻行唐，翟真的司马先于起杀死狄真和狄氏族人，自立为赵王。营中众人共同杀死先于起，拥立翟真的堂弟翟成为主，他的部众大多投降了后燕。五月，西燕主慕容冲进攻长安，秦王苻坚亲自督战，飞箭射满全身，血流淋漓。慕容冲放纵士兵暴虐掠夺，关中的士人百姓流散，道路断绝，千里不见炊烟。有30多座堡寨，推举平远将军赵敖为首领，互相结盟，冒着危险派兵送粮帮助苻坚，但大多被西燕兵杀死。苻坚对他们说，听说前来的人大多不能安全到达，这确实是忠臣的义举，但是如今敌寇祸患严重，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挽救的，白白的跟着进入虎口有什么益处？你们应当为国家爱惜自己，积蓄粮食，磨砺兵器，以等待天时，或许善事不会永远困厄，总有顺利的时候。三府地区被慕容冲掳掠的百姓派人秘密报告苻坚，请求派兵攻打慕容冲，他们打算放火作为内应。苻坚说，非常哀叹你们的忠诚，但是我的猛士像虎豹一样勇猛，兵器如霜雪一样锋利，却被乌合之众困住，难道不是天意吗？恐怕白白让你们自己遭致灭亡，我不忍心。那些人坚持请求不停，苻坚便派了700骑兵前往。在慕容冲营中放火的人反而被烽火所烧，得以幸存的十之一二。苻坚祭祀他们并痛哭。魏将军杨定与慕容冲在城西交战，被慕容冲擒获。杨定是前秦的骁将。苻坚非常恐惧，因为谶书上说帝出武将久常德，于是留下太子苻弘守卫长安，对他说，上天或许是要引导我外出，你好好守城，不要与贼寇争利，我当到陇西收集兵力运粮来攻击你。于是率领数百骑兵与张夫人及中山公福身两个女儿福宝、福锦出逃奔往武将山，向各州郡宣告，约定在初冬救援长安。苻坚路过袭击九原，李便逃奔后燕，彭和正惭愧自杀。闰五月，任命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庚戌日，燕王慕容垂到达长山，在行堂包围翟城，命令代方王慕容佐镇守龙城。六月，高句丽侵犯辽东，慕容佐派司马豪景率军救援，被高句丽击败，高句丽于是攻占了辽东、玄图。前秦太子苻弘不能守住长安，率领数千骑兵与母亲、妻子、宗室向西逃奔下汴，百官逃散，司隶校尉权益等数百人逃奔后秦。西燕主慕容冲进入并占据长安，放纵士兵大肆劫掠，死的人不可胜数。秋季七月，干旱饥荒，水井都干涸了。后秦王姚常从固县前往新平，秦王苻坚到达武将山，后秦王姚常派骁骑将军吴忠率领骑兵包围他，前秦士兵都四散逃走，只有十几个侍从在身边，苻坚神色自若，坐着等待叫厨师进餐。不久吴忠到来，捉住苻坚押送到新平，囚禁在别的房间。太子苻弘到达下汴，南秦州刺史杨弼拒绝他进入。杨弼的妻子是苻坚的女儿顺阳公主，她抛弃丈夫跟随苻弘。苻弘逃奔武都，投靠氐族豪强强西，然后借道逃往东晋，朝廷下令安置他在江州。长乐公苻丕率领30000部众从方头准备返回邺城，东晋龙骧将军谭玄攻击他，在谷口交战，谭玄兵败，苻丕重新进入邺城。后燕间谍将军于衍反叛，从武邑向北奔赴幽州。燕王慕容垂派使者飞驰命令幽州将领平归说，坚守不要出战，等我击破丁陵以后亲自讨伐他。平归出战，被于衍击败。于衍进入蓟城，劫掠1000多户后离去，于是占据令支。癸酉日，翟城的长史先于德斩杀狄城出城投降。慕容垂在行堂实施屠城，全部活埋了翟城的部众。太保谢安有病，请求返回，诏令同意。八月，谢安到达建康。甲午日，大赦天下。丁酉日，建昌文靖公谢安去世，诏令加赐特殊礼仪， 按照大司马桓温的先例，庚子日任命司徒琅琊王司马道子兼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尚书令谢石为卫将军。后秦王姚常派人向秦王苻坚索取传国玉玺，说姚常的次序顺应天命，可以把玉玺给我。苻坚瞪大眼睛斥责他说，小羌竟敢逼迫天子，五胡的次序中没有你羌人的名字。玉玺已经送到晋朝，不可能得到了。姚常又派右司马尹伟劝说苻坚，请求他禅让帝位。苻坚说，禅让是圣贤的事，姚常是叛贼，怎么能这样做。苻坚与尹伟交谈，问尹伟，你在我的朝廷任何官职？尹伟说，尚书令史。苻坚叹息说，你是王猛一类的人物，有宰相之才，而朕竟不知道你，难怪要亡国。苻坚自认为平生对待姚常有恩，尤其怨恨他，多次大骂姚常以求死，对张夫人说，怎么能让羌奴侮辱我的儿子。于是先杀了苻宝、苻瑾。辛丑日，姚常派人将苻坚缢杀在新平的佛寺中，张夫人、中山公苻参都自杀，后秦的将士都为此哀痛。姚常想隐晦自己的恶名，给苻坚上谥号为壮烈天王。陈司马光认为，议论的人都认为秦王苻坚的灭亡是由于不杀慕容垂、姚常的缘故，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许绍说，魏武帝是太平盛世能干的臣子，动乱时代的奸雄，假使苻坚治理国家不偏离正道，那么慕容垂、姚常都是秦国的能臣，怎么能作乱呢？苻坚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屡次取胜而骄傲。魏文侯问李克吴国灭亡的原因，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多次取胜。魏文侯说，多次取胜是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反而灭亡？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取胜君主就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驾驭疲惫的百姓，没有不灭亡的。秦王苻坚就是这样了。长乐宫伏披在邺城，准备向西前往长安，幽州刺史王勇在湖关派使者招引伏披，伏披于是率领邺城中的男女6万多人向西道路穿，骠骑将军张豪、滨州刺史王腾迎接他进入晋阳。王勇留下平州刺史伏冲守卫湖关，自己率领骑兵10000人在晋阳与伏披会合。伏披这才知道长安失守，苻坚已死，于是发布丧事，即皇帝位，追谥苻坚为宣昭皇帝，庙号世祖，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安。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鲁王慕容和为南中郎将，镇守邺城，派慕容农从耶翁塞出发，经过樊城，直奔龙城，会合军队讨伐于延。慕容麟、慕容龙从信都出发巡视渤海、清河。慕容麟攻击渤海太守封邑，将他抓获，于是屯兵利口。封邑是封放的儿子，鲜卑人刘头卷在善无击败贺兰部，又在意青山击败柔然。刘头卷的儿子刘罗臣对刘头卷说，近来用兵所向无敌，然而心腹之患，希望及早对付他。刘头卷说，是谁？刘罗臣说，堂兄刘显是个残忍的人，必将作乱。刘头卷不听，刘显是刘库人的儿子。不久，刘显果然杀了刘头卷自立。他又想杀拓跋圭，刘显的弟弟刘抗尼的妻子是拓跋圭的姑姑，把这件事告诉了拓跋圭的母亲贺氏。刘显的谋主梁六卷是代王拓跋十意间的外甥，也派他的部下穆崇、西穆秘密告诉拓跋圭，并且把他宠爱的妻子和骏马交给穆崇，说事情泄露就用这个来自我表明。贺氏夜里请刘显喝酒，把他灌醉，让拓跋圭暗中与旧臣长孙坚、袁他、罗杰轻骑逃离。将近天明时，贺氏故意惊动马厩中的群马，让刘显起来查看。贺氏哭着说，我的儿子刚才还在这里，现在都不见了，你们谁杀了他？刘显因此不急于追赶。拓跋圭于是逃奔贺兰部，依附他的舅舅贺讷。贺讷惊喜地说，复国之后应当记得老臣。拓跋圭笑着说，确实如舅舅所说，不敢忘记。刘显怀疑梁六卷泄露了他的计谋，准备囚禁他。穆崇扬言说，梁六卷不顾恩义帮助刘显作恶，我抢了他的妻子和骏马，足以解恨。刘显于是放过了他。贺氏的堂弟外朝大人贺越率领他的部众归附拓跋圭。刘显发怒， 要杀贺氏，贺氏逃到刘抗尼家，藏在神车中三天，刘抗尼全家为他求情，才得以免死。原来的南部大人长孙松率领他的部众700多家背叛刘显，准备投奔五原。当时拓跋石俊的儿子拓跋斡也聚众自立，长孙松想归附他。乌沃对长孙松说，叛逆父亲之子，不值得追随，不如归附拓跋圭。长孙松听从了他。过了很久，刘显的部众发生动乱，原来的中部大人宇和臣侍奉贺氏投奔拓跋圭。贺讷的弟弟贺冉干因为拓跋圭得人心，记恨他，派他的党羽侯尹期突刺杀拓跋圭。大人玉骨真知道这件事，告诉了拓跋圭，侯尹期突不敢动手。贺冉干怀疑玉骨真泄露了他的计谋，抓住他审讯，用两车轴夹他的头，伤了一只眼睛，玉骨真不认罪，于是放了他。贺冉干于是起兵包围拓跋圭。贺氏出来对贺冉干说，你们想把我怎么处置，而杀我的儿子。贺冉干惭愧地离去。九月，前秦国主伏丕任命张豪为侍中，司空王勇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扶冲为尚书左仆射，封西平王。又任命左长史杨甫为右仆射，右长史王亮为护军将军，丽妃杨氏为皇后，儿子扶宁为皇太子，扶寿为长乐王，扶羌为平原王，扶仪为渤海王，扶场为济北王。吕光从秋辞返回，到达宜和，前秦凉州刺史梁熙谋划关闭边境，拒绝他。高昌太守杨翰对梁熙说，吕光刚攻破西域，兵强气锐，听说中原丧乱，必有意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10万，足以自保。如果吕光走出流沙，他的气势难以抵挡。高乌谷口是险阻要害，应当先守住那里，并夺去他的水源。敌军穷困干渴，可以坐等制服。如果认为那里远，义乌关也可以据守。度过这两个险恶，即使有张良的计策，也无法施展了。梁熙不听。梅水令前为人张统对梁熙说，如今关中大乱，京师的存亡不可知。吕光前来，他的志向难以预测，将军用什么来抵挡？梁熙说，我忧虑这事，不知怎么办。张统说，吕光智略过人，如今拥有思归的将士，成战胜的锐气，他的锋芒不易抵挡。将军世代受有大恩，忠诚一向显著，魏王室立功应在今天。行唐公扶洛是皇上的堂弟，勇冠一时，为将军考虑，不如奉他为盟主，以收揽众望，推举忠义之人，以率领群豪。那么吕光即使到来，也不敢有异心。依靠他的精锐，向东兼并毛兴，联合王统、杨弼，会合四周之众，扫除凶逆，安定王室，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动。梁熙又不听，在西海杀了扶洛。吕光听说杨翰的计谋，害怕，不敢前进。杜进说，梁熙文雅有余，基建不足，终究不会采用杨翰的计谋，不值得忧虑，应当趁他上下离心，迅速前进以攻取他。吕光听从了他，前进到高昌，杨翰率军迎降。到达玉门，梁熙发布檄文，指责吕光擅自命令回师，派儿子梁应为阴阳将军，与镇威将军南安人姚浩别驾魏汉，率领50000人在酒泉抵御吕光。敦煌太守姚敬、晋昌太守李纯率军投降吕光。吕光回檄文到凉州，指责梁熙没有赴难的志向，反而阻止归国的军队，派彭朝、杜进、江飞为前锋，与梁应在安弥交战，大破并擒获了他。于是四山的胡人、夷人都归附吕光。武威太守彭济逮捕梁熙投降，吕光杀了他。吕光进入姑臧，自己兼任凉州刺史，上表任命杜进为武威太守，其余将佐各受职位。凉州郡县都投降吕光，只有酒泉太守宋浩、西郡太守索判城守不降。吕光进宫并抓获他们，责备索判说，我受诏平定西域，而梁熙断绝我的归路，这是朝廷的罪人，你为什么依附他？索判说，将军受诏平定西域，不受诏扰乱凉州，梁公有什么罪而将军杀他？我只是苦于力量不足，不能报君父之仇，岂肯像逆低彭济那样做？主灭臣死，本是常理。 吕光杀了索判和宋浩，主簿玉佑奸佞清显，与彭济一起逮捕梁希，吕光宠幸他。玉佑诬陷杀害名士姚浩等十多人，凉州人因此不高兴。吕光任命魏佑为京城太守，魏佑到允吴袭击占据该城反叛，江飞击败他，玉佑逃奔占据新城。启富国人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单于、兼任秦和二州牧，改年号建议，任命以詹同尼为左相，乌隐出之为右相，独孤匹提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弟启福前归为上将军，分其地设置五城等十二郡，修筑勇士城作为都城。前秦尚书令魏昌公符纂从关中逃奔晋阳，前秦国主符丕任命符纂为太尉，封东海王。冬季十月，西燕国主慕容冲派尚书令高盖率五万军队讨伐后秦，在新平南面交战，高盖大败，投降后秦。当初高盖以杨定为儿子，等到高盖失败，杨定逃奔陇右，重新收集旧部众。符定、符绍、符魔、符亮听说前秦国主符丕即位，都从河北派使者谢罪。中山太守王衍本是新平的第一人，固守柏林，为前秦抵御后燕。十一月，符丕任命王衍为平州刺史，符定为冀州牧，符绍为冀州都督，符魔为幽州牧，符亮为幽平二州都督，一并晋爵为郡公。左将军窦冲占据淄川，有部众数万，与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弼、魏将军杨定都从陇右派使者邀约符丕，共同攻击后秦。符丕任命杨定为雍州牧，窦冲为凉州牧，加王统镇西大将军，毛兴车骑大将军，杨弼征南大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加王广安西将军，都进位为州牧。杨定不久迁至所到历城，在白请设置储蓄，自称龙骧将军、求池公，派使者前来称藩，诏令依照他所称的封号授予他。后来他又攻取天水、略阳之地，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义牧人蔡匡据城反叛后燕，后燕慕容麟、慕容龙共同攻打他。泰山太守任泰秘密出兵救援蔡匡，到达蔡匡营垒南面八里，后燕人才发觉诸将因为蔡匡未攻下而外敌突然到来，很忧虑。慕容龙说蔡匡依仗外援，所以不能及时攻克，如今估计任泰的兵不超过几千人，趁他们尚未会合攻击他们，任泰败，蔡匡自然投降了。于是放开蔡匡攻击任泰，大败任泰，斩首一千多人。蔡匡于是投降，后燕国主慕容垂杀了他，并且屠杀他的营垒。慕容农到达龙城，休整士兵马匹十多天。诸将都说殿下来时取道迅速，如今到了这里长久停留不进，为什么？慕容农说，我来得快是担心余言越过山掠夺，侵扰良民，余言才能不超过常人，欺骗引诱饥饿的百姓，乌合成群，没有法度。我已扼住他的咽喉，时间久了就会离散，不能有什么作为。如今这里田地丰收，未收割就出发，白白损耗，应当等收割完毕前往就斩首他，也不过十天之内。不久，慕容农率步骑兵三万到达令支，余言部众震骇，纷纷翻城归附慕容农。余言计穷出降，慕容农杀了他。晋军攻击高沟离，收复辽东、玄图二郡。回到龙城上书请求修缮灵庙。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慕容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守龙城。迁平州刺史代方王慕容佐镇守平郭。慕容农于是创立法制，事务从宽从简，清理刑狱，减轻赋役，鼓励农耕蚕桑，居民富足，四方流民前后到达的数万人。在此之前，幽州、冀州的流民多进入高沟离，慕容农任命骠骑司马范阳人庞渊为辽东太守，招纳安抚他们。慕容麟在柏林攻打王衍，城中粮尽渐尽，公曹张一翻城而出，聚众响应慕容麟。王衍临城责备他说，你是秦的百姓，我是你的君，你起兵响应贼寇，自称义兵，为什么名实相违？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你母亲在城中抛弃而不顾，我还有什么可说？如今人取你一时之功则可， 难道能忘记你的不忠不孝之事？想不到中州里一支帮竟然有你这样的人。十二月，慕容麟攻陷柏林，抓获王衍和苻建，杀了他们。昌黎太守宋昶率领乌桓所投部众救援王衍，来不及而返回。前秦国主伏丕任命宋昶为平州刺史。后燕国主慕容垂向北道中山，对诸将说：乐浪王慕容温招纳流散，充实仓库，对外供给军粮，对内营建工事，即使是萧何又怎能超过他？丙申，慕容垂开始定都中山。前秦伏定占据信都以抵抗后燕，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堂弟北帝王慕容京为冀州刺史，率兵攻打他。拓跋圭的从曾祖河罗和他的弟弟拓跋健以及各部大人共同请求贺讷推举拓跋圭为主。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太元十一年丙戌，公元386年春季正月戊申，拓跋圭在牛川大会诸部，即代王位，改年号登国，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别治理他们的部众，任命上古人张衍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人王建、代人何拔、叔孙建、宇越等为外朝大人，西牧为治民长，都掌管宿卫及参与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丕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王建取代王拓跋十一间的女儿，宇越是宇和臣的弟弟，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后燕国主慕容垂即皇帝位，后秦国主姚长前往安定，南安人密仪率领羌、胡五万多人攻打杞伏国人，杞伏国人率兵五千迎击，大败密仪，密仪逃回南安。先于杞杀死翟真之后，翟辽逃奔到黎阳，黎阳太守藤田之非常喜爱并信任他。藤田之喜欢打猎，不体恤士卒，翟辽暗中是以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藤田之向南攻打鹿鸣城，翟辽在背后关闭城门抗拒他。藤田之向东逃奔鄄城，翟辽追击并抓住了他，于是占据了黎阳。豫州刺史朱旭派遣将军秦英、同宾、与怀四个郡共同讨伐翟辽。前秦的益州牧王广从陇右带兵在扶罕攻打河州牧毛兴，毛兴派遣间接将军魏平率领他的宗族1700人在夜间袭击王广，大败王广。二月，前秦的秦州牧王统派兵帮助王广攻打毛兴，毛兴还城自守。后燕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兴，设置公卿、尚书等百官，修缮宗庙和社稷。西燕君主慕容冲在长安享乐，并且畏惧后燕君主慕容垂的强大，不敢东归，督促农耕，修筑工事，做长久安居的打算，鲜卑人都怨恨他。左将军韩延利用众人不满的情绪攻打慕容冲，杀死了他，立慕容冲的部将段随为燕王，改年号为昌平。起初张天锡向南逃奔时，前秦的长水校尉王牧藏匿了他的世子张大玉，一起逃奔到河西，依附于突发司傅建，突发司傅建将他们送到魏安。魏安人焦松、齐肃、张继等聚集数千名士兵迎接张大玉为主，攻打吕光的昌松郡，攻克了，抓住了太守王世强。吕光派辅国将军杜进攻打他们，杜进兵败，张大玉逼近姑臧。王牧劝谏说，吕光粮食充足，城池坚固，甲兵精锐，逼近他不利，不如席卷岭西，磨砺兵器，积蓄粮食，然后向东与他争夺，不到一年吕光就可以被攻取。张大玉不听从，自称为辅军将军、凉州牧，改年号为凤凰，任命王牧为长史，传檄文给各郡县，派王牧游说岭西各郡。建康太守李袭、祁连都尉严纯都起兵响应他，有30000士兵据守洋务。代王拓跋圭迁居到定襄的盛月，致力于农耕，让百姓休养生息，国内的人们都高兴。三月实行大赦，泰山太守张愿率军反叛，投降了翟辽。起初谢玄想让朱旭驻守梁国，谢玄自己驻守彭城，以便在北面巩固黄河防线，在西面支援洛阳。朝廷议论认为征战劳役已经很久，想让谢玄设置戍守后返回。恰逢翟辽、张愿相继反叛，北方骚动，谢玄谢罪，请求解除职务，下诏安慰小玉，让他返回淮阴。后燕君主慕容垂追尊母亲兰氏 为文昭皇后，想要迁走文明段皇后的神位，让蓝皇后配享太祖，下诏让百官讨论，都认为应当如此。博士刘翔、董秘认为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妃子，位次第三，不因为尊贵而凌驾于江源之上。圣明之道以最公正为先，文昭皇后应该另立庙宇。慕容垂发怒，逼迫他们。刘翔、董秘说，陛下想做的事不必问臣下，臣依据经典，遵循礼制，不敢有二心。慕容垂于是不再问各位儒生，最终迁走了段皇后的神位，让蓝皇后取代他。又因为景昭可族魂皇后倾覆了社稷，追废了他，尊奉列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配享列祖。崔弘说，齐桓公命令诸侯不能将妾扶正为妻，丈夫对于妻子尚且不能用妾来取代，何况儿子更换他的母亲呢？春秋所说的母以子贵，是指君主的母亲已经去世，可以将妾母作为小君。至于祭祀宗庙，那么成封始终不能配享庄公。君主父亲所做的事，臣下儿子一定会学习并效仿，就像形体和声音、影子与回声一样。慕容宝逼迫杀死他的母亲，是由慕容垂开始的。尧、舜的禅让尚且导致子之、晏快的祸乱，何况违背礼制而放纵私欲呢？从前文姜得罪了齐桓公，春秋也不废除他。可族魂氏虽然在前朝有罪，但小君的礼制已经完成。慕容垂因为私怨废除他，又立兄长，没有儿子的妾，都不合礼制。刘显从上吴向南逃往马邑，他的族人奴真率领部众投降了代国。奴真有个哥哥叫坚，此前居住在贺兰部。奴真对代王拓跋圭说，请求召回坚，并将部众让给他。拓跋圭答应了。坚统领部众后，派弟弟去京赠送给贺讷金马。贺冉干对去京说，对待你们兄弟很优厚，你现在统领部众，应该来跟随我。去京答应了。奴真发怒说，我从祖父以来世代是代国的忠臣，所以我将部众让给你们是想做一事，现在你们行为不端，反而谋划叛国，意在哪里？于是杀了坚和去京。贺冉干听说后，带兵攻打奴真，奴真逃奔代国。拓跋圭派使者责备贺冉干，贺冉干才停止。西燕的左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击段随，杀死了他。立夷都王的儿子慕容以为燕王，改年号为建明，率领鲜卑男女40多万人离开长安向东。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涛在临近诱骗慕容乙，慕容恒发怒，丢下慕容涛离开。慕容永与五位将军刁云率领部众攻打慕容涛，慕容涛战败，逃奔到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立西燕君主慕容冲的儿子慕容尧为帝，改年号为建平，追谥慕容冲为威皇帝。部众都离开慕容尧，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抓住了慕容尧，杀死了他，立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为帝，改年号为建武。慕容忠任命慕容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为河东公。慕容永执法宽厚公平，鲜卑人感到安定。到达文喜，听说后燕君主慕容垂已经称尊号，不敢前进，修筑燕西城居住下来。鲜卑人向东离去后，长安空虚。前荥阳太守高陵人赵古等招引姓程的卤水胡人好奴，率领4000户进入长安。渭北的人都响应他，赵古被任命为丞相。扶风人王古有数千部众，据守马嵬。好奴派弟弟好多攻打他。夏季4月，后秦王姚长从安定征讨他们，王古逃奔汉中。姚长抓住了好多并进军，好奴恐惧，请求投降，被任命为镇北将军、六谷大都督。癸4日，任命尚书仆射陆纳为左仆射，乔王司马田为右仆射。陆纳是陆完的儿子。毛兴袭击王广，打败了他，王广逃奔秦州。陇西鲜卑人匹兰抓住了王广，送到后秦。毛兴又想在上归攻打王统，扶罕的各部低人都厌恶战争的劳苦，于是一起杀了毛兴，推举魏平为河州刺史，派使者向前秦请求任命。后燕君主慕容垂封他的儿子慕容农为辽西王，慕容林为赵王，慕容龙为高阳王。代王拓跋圭改称为魏王。张大玉从洋务进军驻扎在姑臧城西，王穆和突发司附近的儿子西余率领3万部众驻扎在城南。吕光出兵攻击，大败他们， 斩杀了西隅等20000多人。前秦实行大赦，任命魏平为辅军将军、河州刺史，吕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使者都被后秦扣留，不能传达任命。后燕君主慕容垂任命范阳王慕容德为尚书令，太原王慕容凯为左仆射，乐浪王慕容温为司隶校尉。后秦王姚常在长安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初，国号为大秦，追尊他的父亲姚义仲为景元皇帝，立妻子佘氏为皇后，儿子姚兴为皇太子，设置百官。姚常与群臣宴饮，酒喝到畅快时，说道：各位爱卿都与朕面朝北侍奉秦朝，现在忽然成为君臣，难道不感到羞耻吗？赵谦说：上天不以陛下为儿子为耻，臣等又何以做臣子为耻？姚常大笑。魏王拓跋圭向东到达临时，护佛侯部首领侯臣以佛部首领代提都反叛逃走，各位将领请求追击他们。拓跋圭说：侯臣等人世代服役，有罪也应当忍耐，如今国家刚刚创建，人心还不统一，愚笨的人本来就会进退不定，不值得追击。六月庚寅日，任命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镇守保卫山陵。荆州刺史桓世明派将军燕谦攻打弘农，攻下了，开始设置湖陕两个戍守点。西燕的刁云等人杀了西燕君主慕容忠，推举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梁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向后燕称藩。后燕君主慕容垂派太原王慕容凯、赵王慕容林、陈留王慕容绍、张武王慕容昼攻打前秦的福定、福绍、福魔、福亮等人。慕容凯先写信给他们，陈述祸福、福定等人都投降了。慕容垂封福定等人为侯，说以此酬谢前秦君主的恩德。前秦君主伏批任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王勇为左丞相、太尉，东海王伏纂为大司马，司空张蛇为太尉，尚书令咸阳人徐义为司空，司隶校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
王勇向四方公侯、州牧郡守、壁垒主将、民间豪杰传檄文，共同讨伐姚常、慕容垂，命令各自率领所部在孟东上寻到临近会合大驾。于是天水的姜岩、冯毅的寇明、河内的王昭、新平张燕、金兆杜敏、扶风马朗、建中将军、高平木官都尉扶风人王明等都接受檄文起兵，各有数万人，派使者到前秦。伏批都就地任命他们为将军、郡守，封列侯。冠军将军邓景率领5000人占据彭池，与窦冲首尾呼应，攻击后秦。伏批任命邓景为金兆尹，邓景是邓羌的儿子。后秦君主姚常将安定的5000多户迁到长安。秋季7月，前秦的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梅义干与后秦的左将军姚方成在孙丘谷交战，姚方成兵败。后秦君主姚常任命他的弟弟征虏将军姚旭为司隶校尉，镇守长安，自己率领军队到安定攻打金熙等人，大败他们。金熙本是东湖的种族，梅义干是鲜卑多兰部的首领，福罕的各部第一人因为魏平衰老难以成功，商议废除他，但畏惧他的宗族强大，多日不能决定。第一人淡青对各位将领说：大事应当及时决定，不然会发生变故，各位只需请魏公来聚会看我的行动。适逢七夕大宴，淡青拔出剑上前说：如今天下大乱，我们休戚与共，不是贤明的君主不能成就大事，魏公年老，应当返回出府，以避让贤能之路。狄道县长福登虽然是王室远之，但志向谋略雄大明朗，请求共同立他以奔赴大驾，各位有不同意的就立即提出异议。于是挥剑吕秀将要斩杀有异议的人，众人都听从了，没有人敢抬头看。于是推举福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辅军大将军、雍和二州牧、略阳公，率领50000部众东下陇山攻打南安，攻下了，即派使者向前秦请命。福登是前秦君主伏批的同族儿子，密仪和莫侯替卷率领他们的部众30000， 西燕的慕容永派使者前往后秦君主伏丕那里，请求借道东归。伏丕没有答应，与慕容永在相邻开战，后秦军队大败，左丞相王勇、魏大将军巨石子都战死了。当初东海王伏纂从长安前来，手下有精锐士兵3000多人，伏丕猜忌他。战败后，伏丕害怕被伏纂杀害，率领几千骑兵向南逃往东原，计划袭击洛阳。杨威将军冯该从陕县出兵拦截，杀死了伏丕，抓获了他的太子伏宁、长乐王伏寿，送到建康。朝廷下诏赦免了他们，不予处死，交给伏弘。伏纂和他的弟弟尚书永平侯伏师奴率领后勤部众几万人逃往，并占据了信城，其余的王公百官都被慕容永俘获。慕容永于是进军占据长子，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忠兴。他打算让前秦皇后杨氏坐上夫人，杨氏拔剑刺向慕容永，被慕容永杀死。甲申日，海西公司马邑在吴地去世。燕国的宦官吴申占据清河反叛，燕国君主慕容垂攻打他，没有攻克。后秦君主姚长回到安定。前秦南安王福登攻克南安后，归附他的彝族和汉族人有3万多户，于是进军秦州攻打姚硕德，后秦君主姚长亲自前往救援。福登与姚长在胡奴腹交战，大败姚长，斩首2万多人，将军旦清用箭射中姚长。姚长伤势严重，逃往上归防守，姚硕德代替他统领部众。燕国赵王慕容麟的军队还没到达魏国，拓跋枯多逐渐向前逼近魏王拓跋圭，贺冉干入侵魏国北部来响应他。魏国部众惊慌骚动，北部大人叔孙普洛逃奔到刘卫臣那里。慕容麟听说后，急忙派安童等人返回。魏国人知道燕军就在附近，人心才稍微安定。拓跋枯多进军驻屯高柳，拓跋圭带兵与慕容麟会合进攻他，拓跋枯多大败，逃奔刘卫臣，刘卫臣杀了他。拓跋圭收编了他所有的部众，任命代人库迪干为北部大人。慕容麟带兵返回中山。刘卫臣居住在朔方，兵马非常强盛。后秦君主姚长任命刘卫臣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君主慕容永任命刘卫臣为大将军、朔州牧。11月，前秦尚书寇一尊奉渤海王服役，济北王福敞从信城逃奔南安，南安王福登为伏丕发丧扶丧，追谥后秦君主伏丕为哀平皇帝。福登提议立伏义为君主，众人说渤海王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年纪幼小，不能承受多难的局面，如今三个敌国都在窥伺觊觎，应当立年长的君主，非大王不可。福登于是在陇东筑坛，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初，大规模设置百官。慕容柔、慕容盛以及慕容盛的弟弟慕容慧都在长子。慕容盛对慕容柔、慕容慧说，主上已经在幽州、冀州中心，东西尚未统一，我们处在被猜疑的地方，无论表现的聪明还是愚笨，都将难免祸患，不如趁早东归，不要坐等被人宰割。于是一起逃回燕国。一年多后，西燕君主慕容永把前燕君主慕容俊以及后燕君主慕容垂的子孙全部杀光，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张大玉从西郡进入临洮，掳掠了5000多户百姓，据守据城。12月，吕光自称史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都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前秦君主福登在军中设立世祖苻坚的神主牌位，用辎重车装载，竖起黄旗青盖，用300名虎贲卫士护卫，凡是想要做的事情一定先向神主禀告，然后才行动。他率领5万士兵东进攻击后秦，将士们都在矛铠上刻上死修字样，每次战斗都用箭硕不成方圆大阵，知道兵力分布有厚有薄，从中调配，所以人人各自为战，所向披靡。当初长安将要失守时，中垒将军徐松、屯骑校尉胡空各自聚集部众5000人，修筑营垒固守，不久接受了后秦的官爵。后秦君主姚长用王礼将前秦君主苻坚安葬在两座营垒之间。等到福登到来，徐松、胡空率领部众投降了他。福登任命徐松为雍州刺史，胡空为京兆尹，用天子之礼改葬苻坚。已有日， 燕国君主慕容垂攻打吴申的营垒，攻克了，吴申单骑逃走。慕容垂进军驻屯聊城的焚棺碑。当初燕国太子洗马温祥前来投奔，被任命为济北太守驻屯东阿。燕国君主慕容垂派范阳王慕容德、高阳王慕容龙攻打他，温祥派堂弟温攀防守黄河南岸，儿子温凯防守鹊桥来抵御他们。燕国君主慕容垂任命魏王拓跋圭为西单于，封为上古王，拓跋圭没有接受。